谢谢刚才敬拜的这些同工带我们唱第一首诗歌、第二首诗歌、第三首诗歌，都预备了我们的心哈。第一首诗歌是我们成为一家人，大家记得吗？这首歌大家很喜欢唱，因为很活泼，一唱的时候我们马上觉得很亲切，加上我们手牵着手，加上我们彼此的这个平安。但是我常常把这个我们成为一家人哈，我把它唱错了，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其实也是差不多哈，我们都是一家人。有一次我就大家在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成为一家人，我把它唱成我们都是一家人。有一天我站起来唱的时候又把它唱错了，说我们一家都是人哈，所以这个所以第一首诗歌给我有很深很深的感受哈，我们成为一家人。但是有的时候唱错的时候也没有错，就提醒我们，我们这一家人的人，我们都是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是在彼此之间，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和看见，就产生许许多多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不好，常常是因为角色混乱，就带来人际关系的不好。有了这个角色的混乱，就带来许许多多的得失，那得失就带出许多的恩怨，恩怨就带出许多的荣辱。这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神的面前常常检讨我自己，为什么今天教会里面，为什么今天社会上有许多人际上面的一些问题，人际上面一些紧张，人际上面一些冲突，常常归根究底就是忘记我们刚才李兴华长老提到的，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我是罪人，我是罪人，没有错，但是严格的讲，这不是合真理的一句话。有的时候我们太多讲我是罪人，结果许许多多基督徒因为常讲我是罪人的缘故，所以我们的自我形象是一个扭曲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自卑的。所以马丁路德提醒我们，他说你以后不要再说我是罪人，你要说我是蒙恩的罪人。所以当我们一讲蒙恩的罪人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很谦卑，一方面我们很骄傲，水火不能同源。但是在真理上常常让我们看见，好像似是而非，其实是似非而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上都是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感谢主，今天呢一开始的时候唱这首歌我们成为一家人哈，我就马上就想到我有一次讲错了。有一次李师母还坐在站在我旁边，还说哎你刚才唱错了，我才发现我真的唱错了，我把它唱成我们一家都是人。那在这样一个前提，我想今天早上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思想两个题目，一个题目在这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题目在下一堂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么大家看见上面呢，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以马内利的再次，要两段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哈，好不好？我们先读这一段，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到23节，很熟悉的一段经文，也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跟你我在神的面前被上帝所肯定的角色有关系，跟上帝所肯定的地位有关系。很多时候我们说名正就能够言顺，当我们的地位不对的时候，我们说出来的话常常会有距离，有差距。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好不好？一二三，来，他将要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看第二段的经文，刚才我们所读的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现在我们所读的是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段。所以我们就发现这里面有很明显一个主题的相关相连性。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第一章说你要跟他取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 与人同在。我们一起来读这个28章16节到20节，一二三，请。十一个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第一章讲到神的同在，最后一章、最后一段、最后一节、最后一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结束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整个以马内利这一个信息，以马内利的这个真理是贯穿整本马太福音。当我们读到18章的时候，那里又提到上帝的同在。他说，你们在地上凡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主说我就在你们的中间。所以这个以马内利这个题目，不只是整个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一个核心，也是我们今天在圣经上看到马太福音里面的一个主题。所以从第一章讲到以马内利，到了第28章又提到以马内利。在这两个以马内利，这两个同在，在意义上，在信息的重点上是不一样的。前面所讲的跟后面所讲的是从两个角度来看神的同在，也提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从两方面来体验的一个真理啊。那在第一段圣经里面呢，我们就看到，我特别提到就是说天人合一。因为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神与人同在，就讲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把天和人，把神和人连在一起。那天人合一这个道理，或者天人合一这样的一个思想，是中国人5000年的这个历史里面，中国人一直所追求的一个境界。我们知道从一开始，当孔夫子提到有天的境界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他的教训，一直在许许多多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思想里面看到天和人之间的一个连结的一个关系。所以呢，有人说中国人一直在寻求的，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件事情的实现和具体的成就。对，这是天人合一。那么我在香港有几年的时间，我们住在香港。有一次有一个这个老朋友，他在中文大学教书，然后他就请我们去吃饭。吃完饭以后，他说：“哎呀，他说李牧师、李师母，我带你们到中大去兜一下，去看一看。那个风景实在是很漂亮。他们把我们一直带到一个地方，他就让我们看。他说你要照相，尽量照相，因为这个景色，而且今天天气很好哈。”那么那个像呢，有海，有山，有船，非常非常的美，非常的恬静的一个图画。然后他就告诉我说：“李牧师，你知道我们中大把这一个景叫做什么呢？说我们把这个景叫做香港第二景，香港第二景。”我当时他一讲说香港第二景的时候，我就很好奇，我说：“既然一讲第二景，那请问香港第一景在哪里呢？”后来他看看我，很神秘的笑一笑，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所以我看见这些香港人也很有幽默感，一方面他们显得自己很谦卑，哦，我们这个地方不是最好的，不是第一的，这叫香港第二景。但一方面他们又讲得非常非常的骄傲，就觉得哇，他自己很了不起，这第一景没有找到，那第二景就应该坐二望一呢，就应该是第一景。所以我在那个图画留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当我跟师母从那个图画走下来的时候，看见在那个墙上有一篇文章刻在那个墙上，是我们中国在19世纪末的时候出生，到了20世纪底的时候，到1990年的时候，这个人活了95岁，是中国很出名的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儒学家的一个专家，他的名字叫钱穆。那这个钱穆呢，他就刻了一篇文章，他们把钱穆一篇文章写在那里，叫做天人合一论。 那么在他的文章里面我记得非常的清楚。
谢谢谢谢。那他那篇文章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是写什么？他就说天人合一是中国五千年来对全人类一个最大的贡献。我看了以后我心里面有很深的感触，是吗？也许天人合一论是最大的贡献，但是天人合一的实际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被成就的，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具体化的。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看到非常的清楚，这个天人合一是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的摆在我们的面前，看见天人合一的道理。那么天人合一呢，它不只是这个提到是一个是个福音的内容，因为整个的太，所以我刚才讲在第一章和第二十八章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以马内利，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神跟人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第一个呢，我们看见是福音的内容，它的对象是什么呢？它的对象是全世界，它世界对象是全世界。那么第二十八章所说的是什么呢？在二十八章不是单单讲天人合一了，因为在二十八章里面我们知道那里是主耶稣基督训勉门徒，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他告诉这十一个门徒，当十六节这些门徒到了加利利，到了耶稣约定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耶稣就跟他们耳提面命的给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和托付，让他们在神的面前记得要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他就告诉他们说，你要让他们奉父子圣灵的名替他们施洗，然后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在那样的一段的所谓的上帝托付我们去向普世人传福音的经文，很熟悉的经文里面又一次提到以马内利天人合一。但是这次的对象，这次的这个重点不是单单在福音的内容，是讲到福音的使命，讲到福音的使命。福音的使命，那这福音的内容的对象是对全世界，那福音的内容呢是对全教会。所以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在这个大使命之外。所以我们看见整个神的同在以马内利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前面一个第一章是讲到我们蒙恩，我们这个成为基督徒的一个经历，那么后面这一段是成为我们侍奉主的一个提醒。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去遵照他的命令去行的时候，他就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这两段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今天早上要跟大家思想，我盼望能够从一个比较具体实际的 那一面来探讨，因为这个再思呢就特别提到有一些观念我们需要重新整理。因为这些年来我常常在信仰上，在我许许多多的信息上，我常常在主的面前就重新整理，因为我发现从传统的角度有很多已经习惯性的一些东西。大概在三年前吧，有一天我在一个聚会里面领聚会，那么我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就脱口而出就祷告了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其实今天我们听见李长老在台上这个领唱的时候，他也好几次提到那个，我听见他在那里讲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三四年前我自己的一次经验，很习惯性的我说，主啊，这个聚会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是以马内利的信息。主啊，我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和二十八章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但是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突然我心里面就突然有一点模糊，有一点摇晃哈。我说我这样祷告好像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是就过去了。就等到那天再过了一两天，我个人在灵修的时候，当我在祷告的时候，也是很自然的脱口而出，主啊，我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与我同在。我突然在那个祷告里面很严肃的发现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当然有祷告的对象，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当然那个听祷告的主应该就在我的前面，就在这里。当我说主啊，求你与我同在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主站在我的对面，他很尴尬。什么意思？他说你要求我与你同在，难道这个还要求吗？你成为基督徒不是已经经历了神的同在吗？突然之间我在那里就愣住了。我说到底我在这里祷告什么？我说这是我习惯性的祷告，几十年我的祷告就是这样，在任何时候，在婚丧喜庆，在这个送行这个分别的时候，我们送飞机了，我们或者送人家出门的时候，我们都是做这个祷告，对不对？当有一对年轻人要结婚的时候，我在这里祝福他，我说主啊，求你与这一对家庭，求你与这对夫妇同在。那我要看看这对夫妇到底他是基督徒吗？如果他是基督徒，我这样祷告合适吗？对吗？后来我发现，严格的说哈，我们这样的祷告是有问题的，因为上帝已经与他同在。弟兄姊妹，在旧约圣经里面很清楚，神的同在因时、因地、因人是有条件性。你在什么情形之下，上帝说我就与你同在，我就与你同行。但是你如果在这个条件之外，上帝的同在是会离开的，上帝的同在会不在的。但是新约圣经不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当这个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约瑟很清楚地得到这样的启示，你要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当我们信了耶稣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已经进入那个天人合一的境界，而这个天人合一是不能被分割的，是不能被切开的，因为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是吗？所以主不会离开我们，只有我们的感觉上我们离开主。所以严格的说，我们这个祷告无可厚非，是对的。但是好不好，今天早上我把我这几年来的一些整理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希望大家做一个参考。以后我们祷告，如果是对着已经信主的，已经在信仰的里面，我们本是一家人的这一些团体里面，我们不再祷告说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原谅我再说一次，这样的祷告其实是不合适的。那我们怎么办？我提出四方面来给大家做一个建议。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看啊？这个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看见第一个，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改。我们不再求主说主啊，在这个聚会里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好不好改成这个说主啊，让我感受你的同在。其实意义是一样的，但你讲出来以后就感觉不同了，对不对？你说与我同在，但是主的同在是已经在那里，所以我们这样子祷告，我们这样求，好不好？我们把它改成什么呢？把它改成说主啊，让我能够感受你的同在。这个建议，我盼望弟兄姊妹有机会好好的能够有一些整理和思想，反省一下，我们这样祷告是不是会比说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更合适。什么叫感受主的同在？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雅各他在这个创世纪，他在那个晚上整个一个枕头睡觉，后来那伯特利的那个地方，这个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世世代代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重心，在创世纪28章。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雅各睡醒了，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弟兄姊妹，求主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耶和华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是让我能够感受到你的同在。你知道今天我们在基督教的这个 setting 里面，我听说你们教会预备要盖一个，可能要建堂，可能要盖一个新礼拜堂。我们盖礼拜堂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我到底进到这个圣殿里面，这个 sanctuary 里面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马上感受到上帝神圣的降临。基督教跟天主教不太一样， 天主教在这一方面非常非常的下功夫，他们把圣殿弄得非常非常的让人家一进去就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彩色的玻璃、十字架、管风琴的音乐，当你一进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雅各这种感觉，神在这里，我知道神在这里。但是我们基督教不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有一点跑到另外一个极端。以前我在 Lexington 教会的时候，每一次聚完会，我就发现不是每一次了，就很多时候了哈，就教会里面一些孩子，砰砰砰砰就在教会里面像跑马场一样，砰砰砰跑跑跑，通通跑到台上去了。每日跑到台上去，拿起那麦克风 ，hello hello hello， 在那里讲话。我当时心里面就觉得心里面很不舒服。我说这些父母亲怎么不管管这些孩子？所以常常一聚完后，我就跟后面讲，我说赶快把麦克风关掉，因为今天我们来到神的圣殿里面，没有真正感觉到今天在这个地方有神的同在。我们进来的时候，实在很多时候态度太随便。当我们这样祷告说，主啊，让我能够感受你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从老远那个门进来以后，你在这边他在那边，哎呀张太太我们好久不见啊，或者说一个礼拜不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看哇头发装得很漂亮，哎你去哪里做的头发，看你衣服穿的不错，你在哪里买的，哇这里讲那边讲，整个教会好像什么，好像什么不晓得，好像菜场一样，对不对啊？整个让人家感觉到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那种感觉没有。求主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这样祷告说，主啊，让我能够感受你的同在。为什么要感受同在？第一个，我们看到感受神的同在，让我们能够胜过孤单，胜过孤单。当我们真的觉得他的同在的时候，我们有两种的孤单，常常在我们侍奉主的人里面有两种的孤单。一种的孤单是什么呢？你看他这里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有信心在神的面前体会到感受到他的同在，我们就有一种蛮有荣光的一个大的喜乐。所以呢，我们这个以马内利，主的同在，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同在。那么第二个呢，是胜过孤单。有两种孤单，一个是生活上的孤单。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当我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的孤独。有的时候我们人在很多人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同样会觉得非常的孤单。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一个人在一个房间的孤单，比我在一个很多人相聚的一个房子里面那种孤单的感觉，后者还要来得强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够体会我这个意思。我们今天的孤单，虽然有罗宾逊漂流记的那种孤单，在一个孤岛上就我一个人，陪伴我的就是我的影子。但是有的时候在人很多的地方，我们常常也觉得孤单的那种压力是非常非常的真实。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感受你的同在的时候，让我们真的看见他的同在能够胜过我们里面的孤单的感觉。两个人在一起应该不孤单，但是很多时候今天人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夫妇在一起也会有这种感觉，突然觉得我好孤单，没有人了解我，没有人真正爱我。所以那种孤单的感觉，当你感受到主同在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然后另外一种孤单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侍奉主的人都有这种非常非常痛苦的经验，就是侍奉的孤单。侍奉主今年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已经满50年，当我们在 想到这五十年的侍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回过头来，最近我跟师母跟我讲说，哎，我们满了五十年，我们要不要有一个感恩聚会？弟兄姊妹，感恩聚会。一讲到感恩聚会，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哎呀，就是诗篇六十五篇十一节，上帝以什么恩典为年岁的什么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我就突然想到这些圣经非常非常真实的提醒我们，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他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我们在数算他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是的，这五十年我们有孤单，但是在他的同在这里面，他让我们在许多的孤单的里面得到他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和安慰。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想到这样的一个侍奉上面的孤单，你看以利亚，他到了列王记上第十九章，他在那个地方突然向着神说，神啊，只留下我一个人在侍奉你。那种剩下我一个人，可能真的是他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可能他是在一个团队的里面，他在一个团队的里面的那种孤单的感觉，觉得没有人跟他同心。但是感谢主，当我们真的知道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他的同在的时候，能够胜过这种侍奉上面的孤单，感受他的同在，除了让我们能够胜过孤单，也能够胜过犯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为什么那么强调我们一定要祷告求主改变我们，说主啊，让我感受你的同在。因为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感觉到他那个神圣的同在在我身上，可以胜过许许多多我们的软弱。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会做许许多多不该做的事情？以前有很多人说，哎呀，在家里，在我住的地方，在我生活圈子里面，不好意思去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那我们就是去旅行啊，哇，现在大家可以全世界飞来飞去，你飞来飞去的时候，你就发现有的时候要换飞机，在飞机场里面会一兜兜个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就在那里逛啊走啊，就看看那些书报摊，有的时候就看那些不该看的书啊，反正在国外，反正在很远的地方啊，这个地方没有人知道我。有一次我跟师母两个到了柏林，哎，我们说，哎呀，这里大概看不到什么熟人，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正赶着要去找一个朋友，所以我们就要去打电话给他。后来我们在那里电话，那公用电话在前面，就有一对夫妇站在那里，一直不肯放电话，就是一直在那里讲，一下又翻这个，一下翻那个。我们在后面急得不得了，真想跑过去跟他讲说，哎，你如果还没有打完，让我们先打，因为我们很急。后来忍不住就真的跑过去拍拍他，一拍过他反过来一看，原来是我们校园传奇的同工，在柏林。哎，我以为到那里是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知道我。哎，可以做一些在别的地方不好意思做的事情，对不对？有的时候你到那里，好像去拿了一个杂志来看啊，那个是你在波士顿飞机场不好意思看的，跑到那个地方一看，突然后面有人拍拍你，哎，李牧师，你怎么会在这里？糟糕，那个书已经在你手上，赶快把它藏到那里去才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有这种情形啊，有这种情形，有的时候很尴尬，尴尬的不得了。现在不需要，你现在回到你的家里面，回到你的书房，你只要把电脑一 click， 很多很多我们不该看、不该做的事情，都在那个地方我们做。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祷告，主啊，让我感受你的同在。当我真的感受你同在的时候，当我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知道前后左右你看不到任何一个人，但是不要忘记以后向上看一看，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在。我每一次准备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心里面有个非常强烈的一个震撼，
不要说弟兄姊妹，连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也落在那样的软弱里面。所以让我们真的看见上帝的同在胜过孤单，上帝的同在胜过犯罪，胜过犯罪。当我们真是有这种以马内利的感觉的时候，亲爱的弟兄，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很不一样。我常常说中国人很有智慧，中国人很聪明。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举头什么三尺什么有什么你看中国人是有神论的，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每次我想到这句话，我就觉得很有幽默感。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把神明放在头上没有错，它是在我们顶上，但是呢跟我们放在三尺的距离。什么叫三尺的距离呢？我需要它的时候跳一跳就够到它了，三尺嘛，很容易嘛，就把它抓下来。我不需要它的时候，我们就跟它在这个三尺的中间挂一个以前在台北公共汽车后面八个字：保持距离，以策安全。真的很多时候神的同在很烦人的，你知道吗？神的同在很麻烦的，你知道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哇求你与我同在啊，那意思我后来慢慢就懂了，我自己检讨一下我就懂，我说现在求你与我同在，因为现在你同在是很安全的。等我回家的时候，等我回到书房的时候，等我打开电脑的时候， 我说主啊，三尺三尺，你别来碰我，你就在那里就好。但神的同在不是这样，神与人同在，他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弟兄姊妹记得感受他的同在。我们以后不求主啊求你与我同在，主啊让我能够感受你的同在，因为今天我们需要一个敬畏主的心。刚才我们唱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记得吗？第一节我们都会背，但是我们常常第二节没有注意到，特别是英文歌词。 It 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是神的恩典教导我的心 to fear。 然后第二句说什么呢？ The grace、我看哈， The grace my fears relieved， 他的恩典使 fear 能够解脱。请注意哈，简单的两行， It 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F-E-A-R， Your grace my fears relieved， 你的恩典使我里面的 F-E-A-R-S relieved。 同样一节圣经里、同样一节诗歌里面两次提到 fear， 第一个 fear 是敬畏，第二个 fear 是惧怕，这两个是不一样。第二个 fear 是那种我们碰到环境的变化的时候一种惧怕的一种心理状态，而第一种 fear 是对上帝的一种神圣的一种敬畏的心。我觉得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我常常提醒我自己，为什么我会常常说话会一下讲溜了嘴，以后讲了许许多都不该讲的话，为什么我会常常做了一些事情，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因为我常常忘上帝的同在是在我的心里面，上帝的同在是在这个时间，在这个空间里面，他是与我同在。第二，除了感受他的同在以外，我们第二个祷告，求主把它改成胜过胜啊，举头三尺有神明。你看那个雅歌，他在创世纪二十八章那里提到说，这里是一个很可畏的地方。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把主啊，求你与我同在，把它改成主啊，让我能够享受你的同在。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在主面前求主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另外一个内容。不过如果我们把字句讲得更准确一点，会让我们把这个祷告能够做得更真实一点啊。我们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不只是让我感受你的同在，让我能够享受你的同在。为什么这同在可以享受呢？因为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跟不喜欢的人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是一种痛苦，喜欢的人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是什么？是一种享受，不是吗？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读经啊，每天应该有五分钟的祷告，五分钟的时候读经。有的时候读经啊，祷告觉得会苦的不得了，觉得枯燥的不得了。但如果我们知道在那段时间里面是跟我们的主能够在谈心，能够跟我们的主能够讲一些心里面的话，一种那种享受的感觉，我们读经祷告生活就完全不一样，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求主真是在我们中间能够让我们真正的看见我们怎么样在主的面前能够来享受他的同在。所以每一次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婚丧喜庆的时候，每一次我们遇到有任何的这种情形，我们在祷告以马内利的时候说，主啊，当他从这里飞到中国，他从这里飞到亚洲，他从这里飞到西岸，主啊，让他一路上感受你的同在，而且享受你的同在。这是第二点，我们应该到这个45分哈，这段时间，我们就看见这两样东西，求主真是恩待我们。你知道，在这个个人的享受主的同在，就在读经和祷告的生活；然后群体的享受主的同在，就应该是敬拜跟团契。在你的团契里面，你能不能够享受主的同在，还是只是享受这样一个团契的关系？有人开玩笑说，哎呀，李牧师，你以前有有14年的时间在台湾校园团契，那个团契哈，你把团字的口字放在契字的旁边了，那个团契就变成专吃，懂不懂？有没有？团契哈，把那个口字团的口啊搬到契的旁边呢，就变成校园专吃啊，校园专吃。吃好不好呢？大家在一起，当然，哎呀，在一起享受主里面的这种爱宴，这是很好的。但有的时候，我们把很多的目的给搞错了。爱宴是很好的，但是巴不得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接触这样一个团契的生活，更多的能够享受他的同在。因着我们的团契，我们知道主的同在是让我们在他的面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更亲密的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感受主的同在，享受主的同在。第三，我们看见让我们的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把它改成主啊，让我能够见证你的同在。因为神的同在要从我们的身上活出来的，神的同在要在我们身上被人家感受得到的，被人家看见。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非常的熟悉的一段经文，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怎么有一个很奇怪的字出来，并要做我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路加福音大使命的版本，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我们不管到哪里，在耶路撒冷也好，直到地极也好，我们能够见证主的同在。我们马上吃完中饭就要回去，当我们离开这一个很属灵的环境，当我们离开这个属灵的团体，当我们离开这个属灵的聚会，我们回到所谓世俗里面去，所谓回到世界里面去，所谓回到我们的生活工作的圈子里面去的时候，求主让这个主啊，求你与我同在，改成说主啊，让我能够见证你的同在，让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他的同在，不是单单看见我，不是单单看见这个人，而是真的看见这个人身上流露出来的主的同在。大概是7年前吧，2006年的时候，有一次师母跟我到文莱去，在那边有一些聚会。但是我们去文莱的时候呢，弟兄姊妹都建议我们说，你进去要填那个入境的表格的时候，不要写你是牧师，你是传道，你是宣教士，因为有潜力，曾经有西方人拿着这个表格写说，职业栏的时候写说 I'm a missionary， 后来那个这个移民局呢，就当时就告诉他，我们的国家不欢迎这样的人进来，所以请他坐原飞机回去。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的国家，也是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穆斯林的国家。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就人家提醒我们，后来我们就在职业栏上填什么， 填 teacher， 因为他没有问说你教什么嘛，我们只是教圣经的，我们写 teacher。 那天我们在那个文莱这个讲完道以后，要离开文莱要回香港的时候，我们在等飞机。当我们在等飞机的时候呢，大概还有半个钟头，我忘了那个时间，但是我就发现在我们两人座位不远的地方有一家人也在等飞机啊，也在等飞机。那么那一家人呢，爸爸妈妈跟两个女儿，那大女儿呢大概10岁11岁这样子，那小女儿大概6岁7岁，比较两个小孩都非常可爱。但是爸爸呢我不敢多看他，因为是阿拉伯人，满脸胡子哈。那我那天我就在想，我实在不能够有任何的种族歧视哈，因为有人曾经在911以后说，只要看到这样的人跟他同一个飞机，他说我不跟他同一个飞机的。啊，实在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有一种不应该有的一种种族的观念出来，所以我也多没有多看他的这个爸爸。那我看那个妈妈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看，因为她整个身体都包起来，只有两个眼睛露出来，哈，整个被黑，因为是阿拉伯人的包起来。那我是天生很喜欢小孩，所以呢，我就跟那两个孩子就打打招呼，跟那个招招手，那大姐姐不太回应，那个孩子呢就跟我招回来，招招手，后来招招手我就跟他笑一笑，那他也跟我笑一笑。然后我就看见他就跑去跟他爸爸在耳朵里面不知道讲什么话，就讲那些话，讲那些话以后，他爸爸啊就好像露出很惊讶的样子，后来就在他的袋子里面那个旅行包里面就捞啊就捞出一包东西来。就当然他们讲的话一方面我也听不到，听得到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哈。后来就捞出一包东西来，就对那个小女孩就问她，那女孩子点点头，我才问他，那女孩子又点点头，然后呢，这个爸爸呢就把这一包东西呢就拿到我面前，他说 ，Sir， 那英文也不是很好，说 My daughter wants me to give you this， 就把它一个放在我手里面，我当时很紧张哦，就突然一包东西就啪一下交在我手里面，后来拿到了以后呢，嘿。就在那个广播了，说我那个飞机要开始登机了，所以我都没有时间连跟他照一张相片，连跟他谢谢都没有。后来我就哎呀跟他点了个头，当然讲了一声谢谢，我们就上飞机了。上了飞机以后，找到了位置，我们两个坐下。当我们两个坐下来的时候，我就把那包东西拿出来看，一看是一包巧克力糖。是各式各样的巧克力糖，就是不是一种就好几种。然后那个巧克力糖那一包里往下面一看呢，有一个条子，那是写什么，写 Dubai Airport 啊，就是中国大陆叫什么那个地方，我们在台湾叫 Dubai， 那个叫什么，迪拜，好像在国内是另外一个翻译哈，是 Dubai Airport。 哎，我懂了，他们一定是 Dubai 那里坐飞机到文莱预备转机，不知道到哪里去啊，他不是跟我们同一个飞机，一定转机到哪里去。所以呢大概在上飞机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大概吵着跟他的爸爸讲说我要买巧克力糖，啊，爸爸就买了。所以后来我就回想他们父女之间的那段对话那个样子，哎，我就想到说这个孩子呢，因为我跟他招招手，因为我跟他笑一笑，我们没有语言的交通，但是我们只有一些手势的交通。然后他进来就把这一包东西就给我，当时我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我巴不得这个想法是很真实的想法，我说一个陌生人他怎么会把这样的一个他所爱的巧克力糖，这样的一个小孩会把这个巧克力糖给我。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不是一个很爱哭的人，突然我的眼泪禁不住就流下来，我说主啊，是不是当这个孩子看我的时候，他不是看到我，他是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从我身上活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是我们带个十字架人家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是的我们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吃饭之前祷告人家说这是个基督徒，但如果我们没有带十字架，我们如果不在餐厅里面，当我们走在路上 一举手一投足，人家能不能够在我们身上看见主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光和盐是没有声音的影响。耶稣没有说你是世上的鼓，你是世上的琴，琴可以弹出很好的音乐，鼓可以振奋人的心，但是他偏偏就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光和盐是没有声音的影响，就在我们一举手一投足的里面，怎么样把耶稣基督见证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后我们把主啊求你与我同在改成主啊求你让我见证你的同在。最后，感受主的同在，享受主的同在，见证主的同在。最后我们看到啊，先看一下这个撒迦利亚书第八章这一句话，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啊，这句话提醒我们到底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是不是能够有人这样，也是对犹太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求主让我们常常看见有人拉住我们的手说，我们知道神是与你们同在，人家看到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跟过主的人，跟随主的人。所以这是第三点。最后一个呢，我们就看见除了感受，除了享受，除了见证，求主让我们能够传扬主的同在，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是在我们侍奉的时候，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说的，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主的面前一直就是有一个心愿，我不传别的，我只传主耶稣基督，只把耶稣基督的同在成为我的信息，成为我整个信息的内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够听到这里。但是最后我们看一下，我很快把这些把它拿带过去。感受主的同在让我们想到这是一个生命的操练，享受主的同在是生命的经历，见证主的同在是生命的翻版，传扬主的同在是生命的信息。我就求主把我心里面这些年来的负担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让我们真是在主的面前记得。当然以后我们祷告还是很难改过，我们很自然还会说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但是当我们一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四样事情，提醒我们，让我们把主的同在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成为我们生命的翻版，成为我们生命的信息。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真是在主的同在上面成为一个极大的我们在主的面前一个宝贝的经历。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应许我们，主啊，以马内利成为我们生命的内涵，以马内利成为我们得救的确据，以马内利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主啊，我也求主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题目的里面，这样一个福音的里面，这样一个上帝的恩典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再一次向你说，主啊，教导我们，让我们常常感受你的同在，胜过我们的孤单，胜过我们的软弱。也求主让我们真是因为你是我们所爱的主，每一次跟你在一起，让我们能够享受主的同在。主啊，当我们走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环境，让我们能够见证你，让我们能够传扬你。亲爱的主，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也成为一家人，但是我们记得
我们一家都是人，我们需要彼此扶持，我们彼此在你的面前一起同心，主啊，走在主你自己的心意里面，听我们同